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。张晓峰，中国台湾著名散文名家，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，并曾执教于该校及香港浸会学院。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，江苏铜山人，笃信宗教，喜爱创作。小说、散文及戏剧著作有30-40种，并曾一版再版，并译成各种文字。我喜欢张晓峰，喜欢他的散文，他会把我带进一个美丽的世界。他的大多数散文是先要讲一个故事，有时甚至是几个，都是那么生动有趣。先是引人发笑，后又让人深思。张晓峰的散文总是娓娓道来，深意令人不可琢磨，最后才隐约而神秘地把道理叙述出来。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张晓峰的散文《种种友情》。有时候我到水饺店去，饺子端上来的时候，我总是怔怔地望着那一个个透明饱满的形体。北方人叫它冒气的元宝，其实它比冷硬的元宝好多了。饺子自身是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一张薄茧包覆着简单而又丰盈的美味。我特别喜欢看的是捏合饺子边皮留下的指纹。世界如此冷漠，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化为碳结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我坐在桌前，上面摆着的某个人亲手捏合的饺子，热物腾腾中，指纹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，吃饺子简直可以因而神圣起来。守则为什么一定要拿来形容书法呢？一切完美的留痕，甚至脚皮上的指纹，不都是美丽的守则吗？我忽然感到万物的友情。 巷口一家饺子馆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东饺子馆。也许是一个四川人和一个山东人合开的。我喜欢那招牌，觉得简直可以画上清明上河图。那上面还有电话号码，前面住着 T-E-L， 算是有了三个英文字母。至于号码本身，写的当然是阿拉伯文。一个小招牌能含容了四川、山东、中文、阿拉伯数字、英文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爱。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，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另有的习惯。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，劈头栽下一片叶子，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。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，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，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，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砌在偶过的车顶上，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。我把叶子揉碎，它是早死了，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。我炸开微绿的指尖，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，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，碧绿而芬芳，温暖而多血，楼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，一叶在左，一叶在右，我是庄严的合着长的一截新芽。两年前的夏天，我们到堪萨斯去看猪和他的全家，标准的神仙眷属，博士的先生，硕士的妻子，数目恰恰好的孩子，可靠的年薪，高尚住宅区里的房子，房子前的草坪，草坪外的绿树，绿树外的蓝天。临行打算合照一张，我四下猎览，无心地说：“啊，就在你们这棵柳树下面照好不好？”“我们的柳树。”猪忽然回过头来，正色地说：“什么叫我们的柳树？我们反正是随时可以走的，我随时可以让它不是我们的柳树。”一年以后，他和全家都回来了。不知堪萨斯城的那棵树如今属于谁，但猪属于这块土地。他的门前不再有柳树了，他只能把自己栽成这块土地上的一片绿意。春天，中山北路的红砖道上，有人手拿着用粗绒线做的长腿怪鸟的兜麦，既吹着鸟的兽颈，飘飘然，好像真会走路的样子。有些外国人忍不住停下来买一只。忽然，有个中国女人停了下来，她不顶年轻，大概30左右，一看就知是由于精明干练，日子过得很忙碌的女人。这东西很好，一定要外销，一定赚钱。你到某某路某某巷某号2楼上去，一进门有个某小姐，你去找她，她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弄外销。她抓住小贩说，然后她又回头重复了一次地址，才放心走开。台湾怎能不富，连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指点别人怎么做外销。其实那种东西厂商也许早就做外销了，但那女人的热心真是可 可爱的锦。暑假里到中部乡下去，弯入一个岔道，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看到一个身价特别小的孩子，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，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，结着简单的结，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往花盆的吊篮。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，一边照顾着杂货店，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。蝉声满树，我停烟，为搭讪着和那妇人说话，问他卖不卖。他告诉我不能卖，因为厂方签好契约是要外销的。带路的当地朋友说他们全是不露声色的财主。我想起那年在美国逛梅西公司，问柜台小姐那架录音机是不是台湾做的，她回了一句，当然，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台湾来的。我一直怀念那条乡下无名的小路，路旁那一对富足的母子，以及他们怎样在满地绿荫里相对坐边那织满了蝉声的吊篮。我习惯请一位姓赖的油漆工人，他是客家人，哥哥做木工，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顾。有一年我打电话找他们，居然不在，因为到关岛去做工程了，过了一年才回来。有一次我没话找话跟他们闲聊，你们也是要三年出师吧？不用，现在两年就行。怎么短了？当然现代人比较聪明，听他说的一本正经，顿时对人类前途都觉得乐观起来。现代的学徒不用生炉子，不用倒马桶，不用替老板娘抱孩子，当然两年就行了。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口咬定现代人比较聪明时脸上那份尊严的笑容。学校下面是一所大医院，黄昏的时候病人出来散步，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两两的散步。那天我在山径上便遇见了几个这样的人。习惯上我喜欢走慢些去偷听别人说话，其中有一个人抱怨钱不经用，抱怨着抱怨着，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样，话题忽然就回到40年前一块钱能买几百个鸡蛋的老故事上去了。忽然有一个人憋不住地叫了起来，你知道吗，抗战前我念初中，有一次在街上捡到一张钱，哎呀，后来我等了一个礼拜天，拿着那张钱进城去，又吃了馆子，又吃了冰淇淋，又买了球鞋，又买了字典，又看了电影，哎呀，钱居然还没有花完呢。山径渐高，黄昏渐冷，我住下脚，看他们渐渐走远。不知为什么，心中涌满对黄昏时分双鬓的陌生客的关爱。40年前的一个小男孩，曾被突来的好运弄得多么愉快。40年后，山径上薄凉的黄昏，他仍然不能忘记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那人只是一个小男孩。如果可能，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钱的人，让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传奇故事。无论如何，能去细味另一个人的惆怅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元旦的清晨，天气异样的好，不是风和日丽的那种好，是清朗见底、毫无渣滓的一种澄澈。我坐在计程车上赶赴一个会， 路遇红灯时，车龙全停了下来。我无聊地探头窗外，只见两个年轻人骑着机车，其中一个说了几句话，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：“真是个好主意呀！”我不知他们想出了什么好主意，但看他们阳光下无邪的笑意，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。不知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主意，但能在偶然的红灯前遇见一个以前没见过，以后也不会见到的人，真是一个奇异的机缘。他们的脸我是记不住的，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记得他们石破天惊的欢呼。他们或许去郊游，或许去野餐，或许去访问一个美丽的笑面如花的女孩。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喜悦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至少得到了，我惊喜于我能分享一个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悦。有一次路过香港，有事要和乔红的太太联系。习惯上我喜欢凌晨或午夜打电话，因为那时候忙碌的人才可能在家。你是早起的还是晚睡的？他愣了一下。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，孩子要上学，所以要早起，丈夫要拍戏，所以晚睡。随你多早多晚打来都行。这次轮到我愣了，他真厉害，可是厉害的不止他一个人。其实所有为人妻为人母的大概都有这份本事，只是他们看起来又那样平凡，平凡的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么大的本领。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，她可以没有籍贯，没有职业，甚至没有名字的跟着丈夫活着。她什么都给了人，她年老的时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，但她却活得那么有劲头。她可以早起，可以晚睡，可以吃得极少，可以永无休假地做下去。他一辈子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还是在拥有。资深主妇真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敬的角色。
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银河里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。 升级，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，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银河里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。世界这样大而我，我只是只小小小的蚂蚁，但我要尽全力全力全力保护你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，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。
我是现代人的希望的主持人米娅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米娅邀请你带领朋友收听布道节目，鼓励他踏出信心的一步。米娅与你一起火速行动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文艺会谈结束的那天中午，我因为要赶回宿舍找东西，午餐会迟到了三分钟，慌慌张张地钻进餐厅。席次都做好了，大家已经开始吃了，忽然有人招呼我过去坐，那里刚好空着一个座位，我不加考虑地就走过去了。等走到面前，我才呆了，那是谢东明主席右手的位子，刚才显然是由于大家谦虚而变成了空位，此刻却变成了我这个冒失鬼的位子。我浑身不自在起来，跟大官一起总是件令人手足无措的事。忽然谢主席转过头来向我道歉，我该给你夹菜的，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，真对不起，不能替你服务了，你自己要多吃点儿。我一时傻眼望着他以及他的手，不知该说什么。 那只伤痕犹在的手忽然美丽起来。炸得掉的是手指，炸不掉的是一个人的风格和气度。我拼命忍住眼泪，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个大官旁边，而是一个温煦的人旁边。经过火车站的时候，我总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，那些粉笔字不知道铁路局允许它保留半天或一天，它们不是宣纸上的书法，不是金石上的篆刻，不是小尖上的墨痕，它们注定立刻便要消逝。但它们存在的时候，它是多好的一根丝笛，就那样挽住了人间种种的千千绊绊。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来，断酒后未遇已返，请来龙泉见。春花，等你不见我走了，我两点再来。容展，我与姨妈往内铺姐家，晚上九时不来等你。每次看到那样的字，总觉得好，觉得那些无欲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爱，一份人间的必要的温度。还有一个人，也不署名也没称谓，只扎手扎脚地写了五走矣三个大字，板黑字白，气势好像要突破挂板飞去的样子。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，还是写给过往来客的一句诗句。总之令人看得心头一震。《红楼梦》里麻鞋纯衣的横道人可以一路唱着好了歌，告诉世人万般好都是因为了断尘缘。但为什么要了断呢？每次我望着大小驿站中的留言牌，总觉万般的好都是因为不了不断，不能割舍而来的。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，人生也无非是种种寄心半意的事和情。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《种种友情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张晓峰的散文。祝您晚安。